今天是2004年11月多少？21号。我今天看了一下《解释密经》，从开头是2002年9月几号开始讲的，到现在2年多一点。这个主要部分呢已经过去了，主要部分指的就是见到之前的部分，因为咱们是凡夫嘛，主要目的是为了这个转凡成圣，就是见道。见道方法是咱们修行的主要内容，这个不管这生能不能修到见道，这个是次要的，就是说尽咱们一生努力，努力的往前修。如果你修得好，这个果报啊，就是打下这个基础，为你后后多少生的基础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果报。如果你修学得好呢，就是说你往生净土，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资粮。往生净土呢，咱们现在一般是靠这个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如果你要是有能力呢，你可以观想念佛，直接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金身，观想他的功德，观想极乐世界的庄严，这就要这个力量更强一点。如果你善根还深，你能够理解的话，你学习这个佛的经义，学这就是佛的法身舍利，经是佛的法身舍利，直接这个这叫实相念佛，就是佛证的是什么境界，他见着什么了，我们直接学这个佛见着实相了，我们现在就来学说这个世界的实相是什么，直接学佛见的那个实相，直接学佛证的那个法身，直接学他的境界，往他的境界直接去相应去，这叫实相念佛，这是最有力量的，积累资粮也是最迅速最快的，功德最大的。你把这三个，或者至少呢把这两个，就是什么呢，持名念佛跟实相念佛结合起来，那就是这个叫如虎添翼。哎，如果说不学经论，只持名念佛，如果这个就是说，当然这样当然比不念佛好，但是这样你能够达到往生的这个比率啊，那个几率是很低的，就是说如果有10000人念佛，这个究竟有多少人能去，这个人数是很低的。当然有，因为有的那个有的，你别看说很晚才念佛，善根你这个人你别人看不出来，善根深厚，他那个比你那个善根深厚，念几年佛就能往生，念几天佛就可以见佛，咱们身边里刚发生的事儿，哎，这都是这个靠大善根，哎，自己究竟善根有多少自己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要尽这个全部努力，持名念佛加上实相念佛，学习经论，直接去体会佛正道的那个境界，跟他那个境界去相应，这个力量非常大。咱们下边剩的这两品呢，第七品是观音问佛实地的境界，菩萨的境界，第八品是文殊菩萨问佛佛的境界。我先说一下讲这两品呢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主要是学习怎么见道，怎么修行，这个知道佛菩萨的境界有什么用，这个意义也非常大。用是什么呢，你首先要在你的脑子里头理解佛菩萨啊，要理解正确了，你才能学对，才能学对头。如果你心目里头想象的那个佛菩萨啊，实际上跟佛真的佛菩萨那个境界差得太远，你觉得你想的哎那就是佛，结果你学了半天学的那根本就不是，跟佛教没关系。我举一个例子，经常看到有人这么说，说这个磕头拜佛什么念佛这都是形式，都不重要，说这个关键是什么呀，要做。说怎么做呢，你就办好事就行了，什么都有了。经常见人这么说啊，用不着这个就是那么啰嗦什么那这讲形式，实际上这是个最错误的那个说法。为什么呀，说你就办好事就好了，这跟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哎，你办好事你办到这个最圆满福，就是说最大的福报无非就是做个神仙，无非做个神仙啊。比如说我一生就放生，好，你那个放的这个长寿报，长寿到多少啊， 最顶上有顶天八万大劫，有什么用啊？一点用都没有。八万大劫活得挺那个长寿，而且在那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那个有飞翔飞翔嘛。哎，等着八万大劫完了掉下来，你前头造的那些恶业该转什么转什么。所以说就办好事就行了，那也跟佛教没关系，好事就是福报。出轮回靠什么呀？靠智慧，不是靠福报。哎，靠智慧自量，不是靠福德自量，不是靠办好事。所以说好多人想象的那个心目中想象的佛呀，跟真正佛的境界差得太远。你把目标都立错了。你比如说好多人就认为佛就是个大好人，哎，观音就是一个大好人，就是见谁有什么困难就帮。完了，你这个说了跟出轮回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后你就学那个你想象的那个就净帮人办好事的观音，想象的那佛就是一个大善人啊，到处布施。行了，那你以后啊那就是大福报。哎，而且咱们前头说过，如果你不修智慧只修福报，可以说反而坏你的事儿。哎，反而坏你的事儿。因为这个人福报大了呀，钱多这个权大啊，当国王有钱有权，这个人呐、啊、贪欲就重，因为他有这种可能啊。哎，你贪嗔痴不变，你那个能力增大了，等于是增大了你造贪嗔痴业的能力。哎，所以呢佛教讲究一个核心，就是智慧。佛教以智慧为体，佛为什么叫法身？最后证的法身就是说你全是学的智慧，全是学的佛法。你现在学的佛法就是在给你以后佛这个你成佛的这个法身积累资粮，积累种子。法就是智慧。所以咱们学七八品的意义就在什么呢？要把你心目当中的佛菩萨呀、啊、要跟那个真正的佛菩萨你要尽量接近，这样你的目标就对了。你目标对了之后走一步是一步，哎，走一步你就接近佛一步，这样你确确切切的。你看观音给问佛，文殊给问佛，这都是这个十地大菩萨、啊、这个最高境界的，这个话是绝对没错的。这个他们在这说的这个佛菩萨这个形象，这就是针对着他们心里都很明白，针对着我们这个末法众生啊，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什么错误的理解。这个时候观音文殊啊就给你把这些问题都问清楚了，让佛都给解决了。观音文殊对这些问题都早就清楚得很，他为什么要在这问？因为他知道我们凡夫啊心里头啊在这几个问题上糊涂。哎，所以呢这两品的意义就是说，观音跟文殊帮我们认清楚什么叫佛，什么叫菩萨。所以这个意义很重要，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学了这两品就要心目当中树立一个什么形象呢？什么样的人是佛，什么样的人是菩萨，什么样的人是一谛，什么样的人是二谛，心里头都清清楚楚了，你知道你的前进目标了，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了，你知道你应该冲着什么方向去了。所以这两品呢也是很重要的。下边咱们就开始啊，这是解深密经第四卷，是最后一卷，是不是最后一卷啊？第八品不？
还有一卷
啊，这一品一卷，从第六品开始好像就一品一卷，也说明了这个篇幅大，然后呢重要性大。地波罗蜜多品第七，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十地，就是菩萨从你刚证菩萨是一地，到圆满了是十地，再往前圆满就成佛了。地波罗蜜多，地这个就是十地。就是也就是说菩萨地，这是真正的菩萨。我们现在也可以这个自称菩萨，我们是发心要成佛的人都是菩萨，这叫发心菩萨，出发心菩萨。我们发了心了要成佛，这不是真的菩萨、哎、这是为了鼓励我们，我们也叫菩萨。像这儿这个地，这就是菩萨地，真正的菩萨地，真正的菩萨。波罗蜜多，这是一个梵文的译音，它的这个意思就是到彼岸。到彼岸，到彼岸，这个就是说你通过学习佛法能够到达佛菩萨的彼岸。我们现在是凡夫，就等于河一样，我们在凡夫的这边，那边是佛菩萨，我们要通过般若船 我们也成佛菩萨。这个波罗蜜多这个到彼岸呢，还可以简化成译成一个字儿，就是渡，六渡的渡。哎，到彼岸就是个渡嘛，渡过去就是到彼岸。品就是说这一个章节吧，第七个章节下边开始啊。尔时观自在菩萨白佛言，前头第六品呢，弥勒菩萨给问这个就是怎么正道，怎么修瑜伽，怎么修这个止观。现在呢，弥勒菩萨这个完成任务了，都把他问的问题问完了，观音给我们解决新的问题来了。解决什么问题呢？了解什么叫菩萨。观自在菩萨，这个观音的这个梵文名啊，翻过来应该是观自在。观自在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可以这个倒着念，就是自在观，就是或者说他观这个世界一切，观众生的根性啊，自在自如，没有障碍，或者说他可以自在的观一切，哎，这么一个菩萨。这个为什么在咱们中国又叫观音呢？这是在初期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人们中国过来的经还很少，了解的情况很少。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译这个观音的这个名字呀，他给粗心大意，自在跟那个音声音这两个词啊，在梵文里头啊就差一个字母，挺长的一个单词啊，就差一个字母。他呢稀里糊涂，他就把这个，他一看啊，这个菩萨叫什么，叫观音，他把那个自在给看成观音了，他就译了一个观音菩萨。但是由于他译的早，大家都知道观音，后来就哎都就按照他这个就说下来了。实际上呢，那个梵文是观自在。这些名字了都不重要了，菩萨的名字是不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你要理解他的功德，你要真正学习他的这个行为，这才是真正的学佛。尔时观自在菩萨白佛言：世尊，而且观自在菩萨在印度的时候啊是男身相，到后来这个到咱们中国之后呢，这个观音根据咱们这个汉地了，中国这个陆地上众生的缘分吧，经常视现女相，这个视现啊，经常在这个度众生的时候啊视现女相。结果在中国女相视现的多了，大家这儿塑一个什么鱼篮观音，那儿塑一个什么马头观音，结果女相多了，后来人们就这个越来塑得越多，男相就一开始传过来观音也是男相。哎，现在女相多了，干脆就塑成女相了。其实佛菩萨呢，男女老少什么相都有，都化现过，这个也是无所谓的。所以菩萨呢，早已经出离了生死轮回，没有男女相。哎，他的化身那就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化现，所以不要执着说观音是女的，观音不是，观音没有，他超越这个生死轮回，没有这个男女这个限制。哎，他愿意化现什么化现什么。观自在菩萨对佛说什么呢？世尊，如佛所说菩萨十地，就是佛曾经告诉过我们菩萨呀有十个阶段，你从凡夫进入第一个阶段到成佛之间，菩萨有十地，就是有十个阶段，就好像上学一样，有十个年级，你到第十年级了，哎，到最后就毕业了，就成佛了。所谓就是说你说的是什么十地呢？第一个地叫极喜地，第二个叫离垢地，第三地叫发光地、颜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八地叫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是十地。复说佛地为第十一，然后这个十地菩萨完了之后呢，又说佛地是第十一个地，就是在十地菩萨之后还有一地，就是成佛佛地。如是诸地几种清净，就是这些地里头啊有几种清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凡夫啊，因为我们染污，我们贪嗔痴是弄得心里头很烦恼，都是一些脏东西。佛菩萨为什么这个成佛菩萨呢？因为他们清净，他们把脏东西扔了，他们清净就成佛菩萨。然后这个观音就说啊，你光说这个佛菩萨清净，你这里头究竟是什么清净啊？问这么一个问题。哎，就是你哪儿清净，有几种清净，几份所摄，就是你这个佛菩萨地里头啊一共能分几份，一共能这个分几个阶段吧，这么个问题。 尔时世尊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当知诸地四种清净。佛菩萨哪儿清净啊？有四种清净，十一分摄，就是说佛菩萨地呢可以分成十一个阶段。云何名为四种清净能摄诸地？云何就是如何，怎么说，怎么讲，怎么讲，怎么就名为，就是叫做四种清净能摄诸地，就是说有这四种清净啊，包括了这个菩萨地、佛地这十一地，摄就是包括的意思。哪四种清净能够包括这个佛菩萨的全部境界呢？为就是我说了啊，下边就说了，说增上意乐清净摄于初地，就是说你证了初地菩萨的时候是得了一种清净，是什么清净呢？叫增上意乐清净。先讲一下什么叫意乐。意乐呀，这个我找了一下现代的词儿，我觉得最相近的一个词儿啊叫意象，还是这个意，象是天天向上的象，意象。你比如说这个咱们现在那个俩人要做买卖了，那个一开始一谈的大概说行，你需要这个东西，我这有这个东西，你给我怎么提供，先达成一个意向，就是先达成一个大概的这个大家的意思吧。我觉得这个意向这个词比较接近。如果要是再解释字多一点呢，就是意可以翻成思想，乐可以翻成欲望，思想欲望。哎，这个意乐的意思啊，意就是思想，就是这个人他是怎么个想法，乐是欲望，就是他乐于干什么，他想干什么，欲望。就是说意乐如果解释成两字可以意向，就是这个人呢他想做什么。如果详细一点呢，思想欲望，就是这个人的他现在是什么，怎么个思想状态，他向往什么，他追求什么。意乐大概是这样意思。这个增上是什么意思？增上，增也是往增上，就是说增加，增是增加，上是给它提升提高。实际上换现在一个词啊，可以换什么，就是加强，加强，或者是说更好更高，这个高级，高级低级高级，你们也可以想一想什么词儿，这个体会它的意思。增上就是说是更好的更强的更高级的这么一个意思。哎，比原来啊多，比原来强，比原来高。增上意乐合起来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优秀的意乐，高级意乐，这个高级阶段的这个思想，高级阶段的欲望。这是这个用大白话来说了。总的来说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证了初地后，初地菩萨啊他是在哪方面清净了呢？就是说他的思想跟欲望啊跟咱们凡夫不一样了，更这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用这个话说，进入一个什么新的阶段，这是名字啊。现在我来说内容，说初地菩萨什么地方增上一乐这个清净了，就是他的思想跟我们哪儿不一样啊，就是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话说哪儿不一样啊，他的思想现在无我，我们现在满脑子都是我，这是用这个俩字表示。说再复杂一点呢，我有主要是有两种我，一个是人我，一个是法我。人我就是我们这个人，法我就是我们人之外的东西，都是一切法一切事物，两个我。我们现在都有我，一起来就知道我醒了啊，我得上班，我得吃饭，我整天都是我。然后外边呢，桌子有桌子，板凳有板凳，只要你说你承认有这个桌子，这桌子这就是个我。哎，桌子他自己嘛，我就是自己嘛，桌子他也有个自己，人我法我们现在有了。初地菩萨的增上意乐，就是他更高阶段的思想跟欲望是什么呢？无我了，就是没有你我他的区别，没有万法，没有人没有我，全是空的，没有人没有法，全是空的。为什么呢？他正初地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梦醒了，就是我们这个境界没有了，他看到了真实， 咱们讲为实的能够讲真实的境界。真实就是什么呢？他一看众生都是一个一个的心，正在做梦的心，哎，梦中所见到的这一切，包括男女老少、山河大地、桌子板凳，全是梦中的梦想，根本就是没有的，哎，梦里的东西当然他知道没有的，所以他就知道没有人我，没有法我，二我全去掉了。这就是他的一个进入新的阶段的一个增上意乐，就是人我法我全部空掉了，见到了真实。我们凡夫现阶段见到的一切法，在他那儿一看，原来都是一个一个的梦中的东西，都是没有的。说世界上有什么呀？就有一个一个做梦的心，每一个众生就是一个做梦的心。一个小耗子，一个小爬虫，跟我们完全平等，也是在那儿一个众生心在那儿做梦，只是梦的内容不一样。地狱众生，刚才说有顶的众生，最高天的众生，平等，都是一个心在那做梦，一个做地狱梦，一个做天堂梦，哎，世界真实情况就这个，为三界为心，三界所有为是一心，心之外的一切法都是心里的做的梦，都没有，都不存在。初地菩萨就证到了这么个境界，证到这么境界的菩萨，你想他还不清净？他还会去跟你六道轮回的众生去抢钱吗？他还会去跟你争名吗？啊，根本连人都没有，要什么名啊？所以呢，说初地菩萨呢，他的思想跟欲望啊，完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叫增上意乐清净。初地菩萨说，增上意乐清净有什么用啊？第一个用就是什么呢？不入生死轮回了，出离生死轮回了，就是以后这个初地菩萨啊，再不会再去这个贪欲这个世间东西，欠人家债，然后还堕到生死轮回里去还债去，永远不会有这回事了。哎，那他上了哪儿了？生如来家，成了如来家里的人了，天天这个听如来听佛直接说法，天天这个化身帮助度众生，天天学习佛法，继续学习。初地菩萨啊，说比我们凡夫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他生到如来家，他是什么呀？他是小学生，哎，他是刚开始新入学新生，他要学的东西还多了。一个话叫初地不知二地，你别看他见到真实了，二地菩萨见的那个是什么样他不知道，他刚进去还新鲜着了，哎，所以呢，初地菩萨是增上意乐清净，就是他这个想法跟欲望，他追求就不是追求这个贪嗔痴了，不是追求名利地位金钱了，他追求什么呀？追求佛法，哎，完全追求佛法，完全换了一个境界，这是初地。再看增上戒清净摄第二地，摄刚才说了就是包括，就是说增上戒清净啊，可以概括整个二地，二地菩萨。到二地菩萨呢，又得一种清净，什么清净呢？增上戒清净。增上咱们刚才讲了是这个高级阶段的，那咱们就有回头你们也琢磨用什么话，你们就在这说，咱们大家呀共同给他找到一个我们当代语言里头能够，你像这个当时玄奘法师译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呢，他找到他就觉得增上就是个大白话，就是一个当时的人理解的最准确的话，这是唐朝的。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到21世纪了，我们现在这个老这个人们说话老变，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话里头相当于增上是什么，我们来这个一块来找这个，说更高阶段的一个戒，他到了这么个情境，说更高阶段的戒是什么呀？我们现在也都受戒了，也持戒，这是低级阶段了。说这个二地菩萨比我们高级到什么阶段呢？他高级到了就是说微细误犯都没有。什么叫误犯？就是说我自己还不知道就犯了。你比如说你晚上走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脚底下这有一个蚂蚁，哎，你走过去了，你根本就思想你还在这念着佛了哈，哎，走过去了，可是一个蚂蚁已经在脚底下已经被你踩死了，这叫误犯。这个在我们凡夫的时候啊，这个低级有低级的说法了，在我们凡夫的时候呢，告诉你说这个误犯呢不算犯，为什么呢？为了减轻你的思想负担。你要是说这误犯呀，我不小心这怎么办啊？佛就跟你说了，哎，你没有起这个心，你没有起害他的心，你不会有恶报， 哎，这是为了安慰我们，因为我们什么呀，我们那个明显的犯的都太多了，是不是啊？你明显的犯的都顾不上，你何况误犯了，这就是谈不到那个阶段。所以佛就说误犯没事儿啊，误犯没有果报。实际上误犯有没有果报啊？任何事儿都有果报的，你误犯也有果报，只不过他那个果报呢相应，就是丝毫不差就行了。也可能就是什么呢，你某一生在什么时候，人家其他的一个众生呢，就是还比如说吧，就是那个蚂蚁吧，也是误犯，哎，人家还没怎么的，就那么袖子一裸，你这一个命已经结束了，哎，你也是个小虫子，然后呢又去转的投胎去了，哎，就是果报是有的。到二地菩萨就是什么呀，这样的误犯，微细误犯没有了，就是他绝对不会犯戒，不管他醒着睡着，不那个没有睡着问题了啊，就是说不管他作意不作意，他是那个知道不知道，就是绝对不犯戒，没有误犯。这叫增上戒清净，就是戒的高级阶段的戒什么呢，就是连微细误犯都没有。三地增上心清净设三地，这个三地菩萨他这个增上是高级阶段，什么进入高级阶段呢？心，这个心呢是狭义的心，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定心，哎，这个心是指的定心，就是说你也可以在这写上是增上定清净，就是说他的这个禅定功夫啊达到了一个高级境界，心的境界。说这个三地菩萨这个禅定达到高级境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三地之前呢，这个定啊可能不圆满。为什么呢，咱们大乘啊讲智慧，靠智慧成佛，靠智慧来这个解脱。初地菩萨呀，你可以不得禅定就可以证初地，就是说你还没得初禅，你只得了初禅前头的那个未到地定，你可以用未到地定证初地，哎，就是定没有圆满的时候你就可以证初地。为什么，因为佛教的指挥这个解脱呢就是靠智慧，你智慧达到了就能解脱，就能放下，就能把我空掉，哎，禅定呢当然说你这个人一点定力都没有那当然是不行，哎，就是说但是呢不要求很高的禅定你就能够得初定。四禅八定这是正经的定，你都还没得你就可以证初定，哎，就是说定只是一个帮助你解脱的工具，它并不是这个目的，你而且呢你不需要修到很深的禅定，不需要得真正的禅定你就可以得解脱。所以初第二地的时候有可能啊定还没圆满，但是到了第三地，由于你的智慧达到了哈，到第三地啊自然定就圆满，哎，你只要到了三地菩萨，就是你的智慧达到了，他那个定啊就自然圆满。这个定圆满是什么状态呢，四禅八定肯定是得了，四禅八定得了，然后灭金定，这是初世间定，只有佛教这个圣者才能入的，也得了四禅八定跟灭金定。四无量得了，就是这个四无量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也得了。这个五种神通，就是到三地的时候得五种神通圆满。五种神通就是这个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这五通就得了。漏尽通呢这个还没得，就是说他也可以得也可以这个不得，但是前五个神通这就得了。天眼通可以见这个一切，天耳通可以听见一切，不管远近不管什么地方的。这个他心通、神足通就是可以这个，神足通分三种，一种是直接肉身可以飞行，一种是这个他可以缩地法，就是说我要到这个比如说广州去，我可以这个就是神通把这个地缩得很少，我走两步就到了。他也可以扩大自己的步幅，哎，我不缩地我扩大步幅，我两步也跨到了，哎。然后神足通真正达到这个就是像佛菩萨的这个他这个神足通圆满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他一想就到了，因为他的心广大嘛。你的心现在在哪儿？你的心在三界， 就是说你的心现在就在极乐，你念佛你的心就在极乐，你的那个极乐有你的莲花，极乐有你的八功德水，极乐有你的极乐的这个是黄金为地，那里头都有你的一份这个念佛的功德，你的心就在那，你的心满三界嘛。所以你的心如果清净了，没有这么多的障碍，心无挂碍，你心这个很清净哈，你就走得动。哎，你说到极乐立刻就极乐现前，你说到哪儿立刻就到哪儿。佛菩萨的神足通就是这样。哎，就是说他不用那个再用一个肉身去飞，也不用缩地，也不用干什么，就是他一想，因为实际上没有身嘛，实际上就是一个心嘛。你的心变三界，本来你就在三界，你为什么现在说我想到天上为什么到不了呢？你太沉重，你染污太多，你牵挂太多，哎，你就去不了。哎，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染污放下，你的心清净了，没有障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到三地的时候呢，就是心清净了。哎，就是心清净了。心清净，你看上边三地叫什么呀？叫发光地。为什么发光啊？你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满三界的，但是呢，就这个人到这儿啊，现在现行好像有点显现，别的都是暗的状态，暗钝状态，发不了光。说怎么能发光啊？就是你修行清净心，你达到心的清净，心很清净，心里头比如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人我法我全空了，都这个知道这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心里头没有挂碍，没有障碍，心清净了。你想心一清净，它本身就是光明，它本身就是光明，它不发光才怪了。所以你那个三谛啊，一得到增上心清净，就是你心一清净，你那个整个一个光明世界，它叫发光谛。这是三谛的境界，三个清净了。三谛三谛里头一共有三个清净了，下边一个清净增上慧清净。咱们先讲这个增上慧，增上还是说高级阶段的智慧清净了。我们说了佛教修行，我们要成佛成佛菩萨靠的就是智慧，现在这才到了真正那个真正关键的清净的地方了。前头这个说增上意乐清净，增上戒清净，增上心清净，还都是工具，还都是打基础，还不是目的。哎，你说你守戒为什么呀？就为守戒吗？不是。说得定为什么？就为得定啊，我就会飞，我就会什么，就为那个吗？那也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第四谛这个智慧。哎，这个戒定戒生定定生慧，那都是工具，都是为了这个给慧打基础。所以到第四谛呀，你才真正的进入了什么呢？真正那个佛菩萨那个高级的智慧的境界。哎，这叫增上慧，增上慧清净。咱们接着看啊，增上慧清净，于厚厚地转胜妙故，就是这个增上慧清净呢，于就是在哪呢？在厚厚地，厚地就是第四地，厚地就是第五地了，厚厚地一个以后，那就是五地、六地、七地、八地，厚厚地呢转胜妙故，一地比一地啊，转变的更加殊胜，更加微妙，更加神妙。就是说增上慧啊，在四地五地六地七地一直到十地当中啊，一地比一地这个智慧更高，更殊胜，更微妙。当知能摄从第四地乃至佛地啊，连佛地就是智慧圆满。就是说增上慧清净高级的智慧，它呢能够包括从第四地一直到佛地，全是增上慧清净。说到第四地增上慧清净就完了，为什么第五地还要再转什么转胜妙故呢？因为这个智慧啊，它不简单，不像那个戒，说戒圆满了，好，微细无烦没有了，戒圆满了，没再学的了。定啊，四禅八定什么五神通都会了，好，定圆满了，没有再没有更深的定了。为什么呀？简单。但是这个智慧啊就复杂的多了，从第四地一直到佛地，智慧又分了这么多地， 智慧又分了这么多阶段，哎，就是高级阶段的慧本身又分低级高级。善男子，当知如是四种清净普摄诸谛。行了，这个佛回答了观音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知道了。你要是当了佛菩当了菩萨呢，第一谛是把人我法我空掉了，出离了生死轮回，哎，升到了如来家，你是必定成佛，必定要继承佛的事业了。如来家，你如来的佛子，如来的儿子，如来的儿子以后你就要接班了，就要这个继承家业呀。二谛呢是戒，守戒清净。三谛呢是定圆满，定清净。四谛到佛谛都是慧智慧清净，具体的内容后边还会详细。观音比咱们这个了解咱们的心，知道咱们问题在哪儿，所以后边还要详细问。咱们就接着往下看。这四种清净普摄诸谛，就是说四境清净把这个从初谛到佛谛全部都概括了，就是这四种清净，没有第五种了。云何名为十一种分能摄诸谛？这是这个佛继续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着就叫做十一种分，就十一个阶段能够包括所有的菩萨谛，菩萨谛跟佛谛。为，就是这是回答，说什么呢？诸菩萨啊，现在啊，佛呀，把这个从初谛到佛谛具体的内容，一地一地的给我们说，每一地都干什么活，你完成了什么任务就能进下一地。现在是具体的说这个十一地修行的内容，说这个一开始啊，那个就是说这个第一份，现在就开始讲了。诸菩萨就是指我们，就是我们发了心要成佛的这个初发心菩萨。诸菩萨先于圣解行地，先在圣解行地里头。圣解行地是什么地啊？是初地以前，还没证初地，从你说我发心要成佛一直到证初地之前，这一段都叫圣解行地。说这一段为什么要叫圣解行地呢？先解释什么叫圣解。解就是理解，圣解就是殊胜的理解。这个叫这个用个什么词啊？你们可以也可以这个来理解。这个决定的理解，圣解也叫定解，就是说我对这个佛讲的道理理解的呀，没有怀疑了，清清楚楚了，明明白白，决定了，这就叫圣解。圣解行，说你圣解啊。这个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说从你发心成佛到证这个初谛之前，你的这个修行是什么呀？就是修圣解，这叫圣解行。就是说你在这里头修行修什么，就是修圣解，就是说你对佛法的理解要达到坚定不移的程度，就修这个。你什么时候对佛教的理解达到坚定不移的程度了？什么叫坚定不移？别人问你什么问题你都明明白白，别人来找你辩论你道理都能讲清楚，任何这个歪理邪说到你这儿动摇不了你，你一听这是邪见，这是魔说。为什么呀？你知道佛说的正见是什么，心里头啊没有疑惑，这个时候你就要证初谛了。你心里头没有任何疑惑了，道理都明白了，你说你这个心清净到什么程度？只能证初谛了。这时候他下一步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哎，所以呢在发心到初谛之前的谛叫圣解行谛，就是修行圣解。修行你只要圣解修行到了，就是我说的这个定解，就是说没有任何怀疑，哎，你比如说现在还有问题你当然得解决，把问题都解决了，没有怀疑了，你就要证初谛了，这就叫圣解行谛。哎，定啊什么那个都不用修到，不要说修圆满，都不用得定，哎，四禅八定还没有得你就可以证初谛了。所以说圣解行谛主要是修这个圣解，主要靠智慧。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你看佛为什么心经里头不说三世诸佛依禅定得无上觉，或者依戒得无上觉，他从来不说。 就直接告诉你，就是靠智慧，智慧就能成佛。所以呢，你看啊，这叫圣解行地，说出发心的菩萨先要在圣解行地里头，我们现在就是在圣解行地，依十法行极善修习圣解忍故。这是具体内容，说在圣解行地干什么呀？依十法行，依据十法行，哪十法行一会儿咱们讲，就是说你修圣解得学法了，法行一共有十种，你就修这十种法行，极善修习，修行要达到什么呢？极善，什么叫极善呢？善就是很好的能够修习，很会修习，很这个修习的很熟练啊，极善就是说你要修习的老修习，修习的很熟练，极善修习，修习什么内容呢？圣洁人，你看极善修习的内容是圣洁，就是好好修习圣洁，就是说你说哎，我听懂了，听懂了还不行，为什么呀？你不殊胜，不这个没有疑惑，不坚定。哎，你比如说来一个人跟你辩论，你能辩论过他吗？你要是辩论不过，证明你这个道理明白的还不透。哎，修圣洁，修圣洁忍是什么意思呢？是印证、认可、认可。你可以用那个现代词儿认可，这是最那个就是最好理解的，认识的认，可以的可，忍就是认可。理上也可以讲忍，说我这个肯定是佛说这个肯定是对的，这也叫认可，这也叫一种忍，这叫理上的忍。忍呢主要是指正上的忍，就是什么呢？我证到了这个佛说的这个道理，哎，我证到了佛说的道理。像到这个初地啊，那就是得无生法忍，就是佛讲我们现在这一切法呀都是无生，我们现在这个这一切法呀，这一切法不是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吗？根本不存在的就是说什么呢？它叫无生，就是说它根本就没生出来过。你说我现在怎么看着有人有桌子呀？那是你颠倒，你说错了，那是你糊涂，那是你无始以来啊，你把梦当真了，你说的错话。实际上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桌子根本就没有，就是这个人跟这个桌子呀根本就没生出来过。如果你要是说认为说这有一个人，我怎么把这个人空了呀？这首先前提已经错了，这本来就没有这个人。这个回头咱们讲心经的时候啊，这个要详细讲，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人没有法。哎，你说有人有法，这个一说就已经错了。所以这个到初地啊叫无生法忍。哎，这个词儿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无生法忍呢，一共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你还没有证初地之前呢，在加行位第三位也叫忍，那叫理上认可，理上的认可，认可无生法忍。我还来先把无生法忍的意思说清楚啊。什么叫无生法？我们凡夫现在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无生法，就是这些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根本就没有。这叫无生法。无生法忍就是你认可这一切法都是无生法，都根本没有生起来过。第一个无生法忍在什么时候得？在你证初地之前，就是你学道理学学学，我确实是相信这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个时候你来理上认可，就是加行为第三位得一个理上的认可，叫第一个无生法忍。第二个无生法忍就是什么呀？证初地，你亲眼见到这一切法全空了，你亲眼证到了，你从梦里头醒了，这个你再睁开眼的时候，它不是说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了，而成什么了呢？原来三界唯心，就有众生心，你一看这个心正在做人梦，那个心正在做这个天梦，闹了半天众生都是心，都在那做梦，这叫第二个无生法忍，就是证到了无生法忍，就是一看哦，原来我多少劫我以为存在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原来根本就没有，原来根本没有生起来过。我认为生起来过是什么呀？因为我在梦里头，我们做梦了的时候都觉得梦里头是真实的，哎，结果你醒了之后你就知道呢，原来梦里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个正道歌里头有两句叫梦中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就是我们现在梦里头就觉得明明有六道嘛，明明有什么天人鬼道啊，这个桌子板凳什么都是明明都是有的嘛。觉后，觉就是觉醒，醒了之后空空无大千，醒了之后一看大千世界根本没有，三界所有唯识一心都是自个儿心里头想出来的，哎，证到了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这是第二个无生法忍，哎，就是无生法叫证到了无生法。第三个无生法忍在什么地方得呢？八地。八地说我已经见到这个这些法都是没生起来了，那还有什么要认可的呀？还有什么需要修行需要认可的呀？到八地这个无生法忍啊，达到了什么境界呢？达到了无功用行，或者叫任运行，哎，任运行，或者叫无功用行，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修行啊已经很熟练了，咱们刚才说初地刚到如来家还什么都新鲜不熟练，到八地呢修行已经熟练到什么程度了？不用作意，每天就是圆满的修行，这对无生法的认可呀又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最后第四个无生法忍是什么呀？佛地，成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对这个无生法的认识啊达到了圆满，达到了圆满，哎，不需要再学了，佛地也叫无学位，不需要再学习了，不需要修行了，圆满了，就是修行到家了，修行已经这个任务完成了。那说后边干什么呀？后边帮着别人成佛，就这么一件事了，没别的事了。这是说我们现在啊，现在又回到我们现在在圣界行地干什么呀？依十法行，好好的修习这个圣洁忍，就是好好的冲着这个理上的这忍前进。你达到这个理上的忍之后，说离那个正道的忍还有多远呢？还有两刹那。你达到理上的忍，就是说你在加行位得到第三位忍的时候，还隔着一个世第一位，下一步就是见道，就是初地菩萨。这个忍位是一刹那，是第一是一刹那，第三刹那就证初地菩萨，等于说你得到了理上的忍之后，马上就进，就会证到，就会实证这个人。现在呢，我们就是要修这个理上的人，修理上的人怎么修？佛告诉我们修十种法行。现在咱们把这十种法行都写出来，你就按着这十种法行来修，你就能得圣洁忍。说佛没提到的十法行之外的是什么呀？都是帮助你来完美这个圆满这十法行的。哎，你看这十法行是什么啊？第一个是书写，哎，这个不，我不用那个写了，书写，书写什么呀？书写佛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你要学佛呀，你首先得找懂佛教的人呐。找到之后他给你讲了一番道理，然后说你好好学去吧，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跟他们啊借他一本佛经啊回去抄去，那个时候没有印刷厂，哎，所以第一步啊你学佛，你要学佛这个叫圣洁，对佛教要得到圣洁很好的理解，你得拿上佛经回家去抄去，这是第一步书写。我们现在的人呢，福报大，给都不要，哈哈，这个印了，你看这么多佛经，来看看，连看都不看，哎，这叫什么呀？这叫福报大，没智慧，哎，叫愚痴，就刚才说的，没智慧的福德呢，广能造业。第一步书写，就是说找到佛，找到佛法，哎，然后呢拿回去赶紧抄书写。第二步供养，还是法供养，这十法行啊，全是冲的法。全是冲着佛法来的。第一步你有了佛经了，有了佛经干什么？要供养，要把佛经放在案上，要点香，要恭敬礼拜，要供养。这个供养还可以扩大，你比如说有人要印经，我这个出钱，哎，这也是供养，法供养。这是什么呢？就帮，等于是等于你书写，是不是啊？等于你书写。现在这个人们福报大了，所以书写比较省事，不用抄了。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抄经的方法呀来这个修行，哎，抄经 记得有一个那个书上有一个那个就是古时候书上有一个法师抄经，抄抄抄，这个天都黑了，一抹黑了，徒弟进去送茶呀干什么，一推门一看师傅还在那抄，这徒弟说，哎，师傅说你能看见吗？师傅一扭脸一愣，看不见了。就是在徒弟进来之前，师傅在这抄经啊，屋子里头一抹黑，他在这照抄不误。哎，所以这个抄经呢，也是一个很，也是一种修行，哎，也是一种修行。供养，这个，你像这个说，我这个就是，到那个藏经楼供养，或者说帮助印经，这都是供养啊。第二步要供养，第三步施他，施是布施的施，他是他人的他，施他是什么呢？把这个法呀布施给其他人，哎，帮助其他人得到法。书写你可以多抄两份，多抄两份，有人需要你可以送给别人。哎，注意这个呀，说修这些跟这个圣洁有关系吗？你比如说现在我拿起经来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啊？你有很多障碍，你有很多障碍，那个障碍是什么呀？你比如说无始以来毁塔坏寺谤佛谤法无所不造，你看看现在的人，挺好的人一听着佛教随口就是脏话啊，什么迷信啦愚痴啦什么啊，这都是谤佛谤法。我们呢，你别看现在我们这多少劫碰到这个机会得人身闻佛法，现在知道佛法是这个真东西了，好东西了啊，对佛法恭敬了，实际上我们有就是比这个多的多的这个劫数里头啊，不懂佛法的时候啊，那个谤佛谤法不自觉的还觉得自己还挺有本事。你看现在这个街上走的人一个比一个这个牛啊，个人都觉得自己挺了不起，实际上真东西一点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很多的谤佛谤法，造了很多业，这个业靠什么消除？就是靠这个书写供养施他。你比如说人家别人这个人呢说，哎，咱们到那个庙里看看吧，哎，你那个时候就跟人说了，庙里头有什么呀，那个迷信可别上那个当啊什么，哎，这就是什么呀，造了这个阻挡别人学法的业。这个靠什么修还这个业呀？靠什么消除啊？施他。你现在呢抄了经去送给别人，这就在消你原来的那个阻止别人学法的业。所以这些啊，这都是在修行。第四个谛听，谛是那个二谛的谛，一个言字旁一个上帝的谛，谛听。谛听是什么意思啊？咱们现在这个学佛条件呢，网上什么到处都是这个佛经，他就是不看哈。你很多节生的那个环境啊，根本就闻不到佛法的。听到有人这个说哪哪有人讲法，哪哪有佛法，要好好的去听。那个菩萨戒里头好像有一个说，40里之内如果有法师说法，必须要往去听，是吧？就是这个谛听。哎，有人讲法是很难得的，去听。咱们居士不算啊，咱们这是共同学习，那是说的法师。谛听就是说什么呢？实际上表现了什么呢？你这个人呢，养成尊重佛法的习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现代人呐，一个个都是就是叫我慢，功高我慢，非常骄傲啊，老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没有那个尊师重敬道的那个习惯。中国古人有这个习惯，中国古人有那个说带字儿的纸都不能那个这个随便乱扔，是吧？甚至这个就是说没有字儿的纸也不能这个弄脏了呀，什么尊重这个道，尊重法，养成这种尊重文字的习惯。这都是很好的习惯。谛听就是说有人讲佛法呢，要好好的听，要尊重。当然了，到这个具体内容有可以具体分析，如果你们学了那个弥勒瑜伽师地论里头讲的菩萨戒就可以知道。你比如说这个呀，你一听说这些啊我那个明白，哎，你可以不听。谛听这些啊都是让我们养成好的习惯，来消我们无始以来的这个障法的业的这个方法。第五个叫披毒，披是这个披一件衣服的那个披，一个提手一个皮革的皮，哎， 读就是读书的读，批读，批是翻，批是翻书，哎，翻阅，把书翻开来读这个佛经，就是说你也书写了，也供养了，也识他了，别人讲法也好好听了。批阅的批就是哎，自己要翻开佛经，要在这好好读。这个批读啊，不是有人说的，说不起分别，你就一个字一个字读，那读的那个呀，说点话，也就是练个定心，培个福报。要理解里头的意思，要好好的琢磨佛为什么说这句话，佛说的这个经里头究竟什么意思，就是要理解。你不理解怎么能得圣解呢？批读就是说好好的把这个弄懂，不懂了就问人，哎，不懂就问，不耻下问，批读。第六个，受持，受是接受的受，持是保持的持。第六个法行受持，就是说你把佛经里头的意思学习明白了之后啊，受就是说我完全接受。你比如说现在好多人吧，你给他讲佛法不接受，那个我们院有一个90多岁老太太，整天去卖鞋垫去，自己砸了自己卖，卖了不知道多少钱了，整天就是干这个。现在走不动了，让我妈呢用小三轮给她这个就是拉到那个卖鞋垫那个地点。我妈让她上去之后就跟她说呀，说咱们俩呀都念着佛，这样啊咱们俩也安全，哎，这我耳朵也不好，你这个咱们这样安全。听不懂，然后你给他拿那个就是念佛机听听哈，不晓得这个，你给他讲讲这个就是佛的道理哈，听不懂。他不是说假话，他是真不，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记得还有一个咱们一个人说过，说让那个他奶奶呀念佛吧哈，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那说什么，这是真话。他听到佛号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那干什么的，那你说那几个字干嘛呀？哎，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不接受，这有障碍，造过谤佛谤法的障碍，他那个不接受，思想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且这老太太还亲身受过这个佛菩萨的意，被汽车撞了一下骨折，我妈告诉她说：“你好好念观音呐，就不疼了。”哎，他念观音真的不疼了，而且恢复特别快，念完了不疼了，卖鞋垫儿，说这个就不管了，这愚痴的很。所以说受就是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要真心的接受。持是表面意思是拿着，实际上就是让你干什么呀，你拿着这个道理干什么呀，拿这个道理对待一切，接人待物啊，这个行住坐卧呀，都要持这个义理，持着佛教这个道理。比如说佛说色即是空，一切法空，学完了把经一忘，把那个一切法空放在这儿了，没持着，没拿着它。你要持着拿着，持在心里，接受在心里，要拿着它，到处就是一看到听着，看到色，色即是空，听到声，声即是空，无色声香味触法，老拿着佛教这个义理啊来看待一切。当然说这要有基础，就是要有前边那个批读，就是说你得弄明白，你不弄明白你拿着也没用。你不知道说真的色就是空吗？不明白道理，色就是空，色就是空，实际上你实际感觉是什么都不空，哎，你实际就是说你持不了，哎，受持就是明白道理之后啊，要拿着这个道理来看待一切。第七个，修什么开眼，开始的开，演出的演，演就是演说，开就是开始，就是说你又听明白看明白佛经里的道理了，你自己呢又能够照着做，这个时候啊跟别人碰到别人的时候，跟别人的关系是什么呀，就要给别人开眼，就是说要影响别人，要让别人也这个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来这样做。这是干什么呀？不要觉得是你好像帮了别人了，你在赎你的罪。你无始以来你这个阻挡了多少人的那个修行。你看现在就这个定慧法师要出家， 那是全家是这个阻挡啊，呵呵啊，那简直是这个一直他妹妹这次这个发生这个就是三天见念佛见佛这个事儿之前，每次见了他姐姐，每次都要说你出什么家呀，你不像话，你赶紧还俗吧，一个劲儿的还在这阻挡别人学习佛法，还觉得他好，还觉得他姐姐愚痴，中了什么邪了，非要出家。嗯，我们啊无始以来这事干得多了，所以呢，实际上这都是在赎自己的这个清自己的业障。我们现在没不要说功德，我们先说清业障啊。佛说你这是见功德呀，说老实话这是有点鼓励的意思，实际上是先清业障，清完业障你这才能见道，见了道你才有功德，见了道之后你才真正开始修行，见道之后那个实地叫什么呀，叫修道位，那才叫真正修行。我们现在说修行哎，也就是鼓励我们，哎，实际上现在就是清业障，先叫资量位嘛，圣洁行地也叫资量位。资量位是干什么呀，你上不了道，上不了道干什么呀，在家里准备太穷了，准备钱，准备蒸干粮，哎，资量位在这儿准备上道，这就是说你这个还没这个资格，你还没有修行的资格。为什么没资格呀，太穷了。为什么穷啊，钱都借钱太多，现在先还钱，哎，不还清钱走不了，上不了道，这个意思。这前头啊，说老实话这还都不是修行，这还都是还债。第八个这才开始修行。八，讽诵。讽是一个言字旁一个刮大风的风，讽刺的讽。诵是朗诵的诵，一个言字旁一个通达的通的里头那个哎，朗诵的诵就是通过的通，不要走针儿，那个加个言字旁，讽诵。讽诵是说干什么呀，诵是朗诵，咱们知道讽呢，那个时候古人呐，讽咏那这个作诗就跟那个咏叹啊，就是朗诵，就是朗诵，哎，实际上就是读。但是现在这个读啊不一样了，跟我们现在读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是讽诵，我们现在是什么呀，是批读，就是我这道理还没弄明白，我在研经讨论这个里头的道理，还没到讽诵这一步。这一步是什么呀，道理完全明白了，我也完全能够按照这个道理来这个修行，哎，这个时候呢还干什么呀，说行了我修成了，错了，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修行。讽诵每天定上功课读一遍，一遍读一遍，什么什么读多少遍，什么什么读多少遍，这才是开始修行。这叫什么，就是熏习清净种子，把这个道理反复的印心，反复的往心里头加强这个道理。为什么要加强，因为你没得圣洁，要反复的加强，说我读一遍跟读两遍你感觉不一样，你这个经你去读去，读一遍读两遍，那个理解的程度，那个坚定的程度，它就不一样，你就进一个新的境界。这么讽诵越来你这个理解啊越殊胜，最后你得了圣洁就见到，这是真正的开始修行了。哎，讽诵就是定上功课，每天要读什么，要读多少遍，这实际上这是什么会啊，文会，这是在修文会。文一个门字一个耳朵，就是说你闻佛法，这就是在修文会，自己给自己闻，自己给自己熏习，熏习清净种子，你这个法熏到心里头，就是你成佛的法身种子。咱们学过《舍大通论》的人知道，你现在学的所有的法熏习的种子，全是你以后的法身种子。你成佛，你法身靠什么圆满呢？就是靠这样一点点积累圆满的。那个法身不是说啊，甭天上就掉下来个法身，哎，那都是靠你一点一点文思修行熏习进去的。这是第一步，修这个文所成慧。讽诵达到这个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质量之后，你就可以得闻所成慧。得闻所成慧是什么意思啊，所有的佛经拿起来一看就明白，这叫得闻所成慧。第二这个第九叫思维。思维就好像思想的思，维呢古代都是用那个竖心旁的维，唯一的维，唯一的维现在是用的口字旁，古代呢用那个竖心旁， 现在呢是通用，两个通用。这个你写上竖心旁我觉得好一点，因为什么，思维是用心思维嘛，所以思维。思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那个讽诵了，不是在那读了，是你读对这个佛教的义理，越来理解的越好，越来理解的越这个深刻的时候啊，你那个想起来这个佛教道理啊，你用的时间越来越短。你比如说我如果在这讲一个色即是空的道理啊，可能我要讲好几次，下边咱们讲心经的时候咱们讲了，比如说我讲了两课把这个色即是空这个道理讲明白了，然后你呢回了家之后呢，第一次啊你是什么呀，你是把这个两次讲课比如说讲了四个小时吧，或者三个小时，你是把三个小时的录音听一遍啊，你说对色是没有的，哎，接受了。然后呢你再听第二遍，然后这个李居士这个办法不错，我哪一部分呢听明白了，这一部分录音不用再听了，我给他这个剪掉，我另拿一盘录音带，我给他光听那个还需要还不熟悉还不明白或者是还需要再熏习的，一点点剪辑越来，最后啊你想起来色就是空这个道理，你用的时间越来越短，你可能最后啊不用听几个小时，最后你一分钟就能把这个道理想明白啊。为什么色就是空啊？因为我们无所得，就是没看到过没听见过。你看到过色吗？咱们说的这个色是这个这个道理比较深了，咱们现在就不讲这个过程了，你要想很一个过程，最后哦确实色是没有的，到最后你熟练了之后啊，一分钟半分钟几秒钟，甚至到最后你一想色没有，一秒钟这个道理你就想明白了。思维就是练习这个过程，就是道理都明白之后啊，要经常的反复思维，就是反复在脑子里头过它，越过越明白越坚定，用的时间越短，到最后呢一刹那半刹那，哎，色就是空，完了，心里都明白，没有疑惑，道理都明白，这叫思维，就是练习这个思维，就是没事走路啊什么就练习这个思维，看见什么空什么，哎，一开始很费劲儿，可能讲半天道理最后还讲不通，讲不通还得找别人去讨论去，最后哎把这个问难点搞通了，哎，色确实是没有的，搞通了，一开始用的时间长，越来时间越短，思维就是这一步。如果这一步最后达到什么呢，色即是空，什么声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没有的，都明明白白的哈，思维很明白的时候，这叫得思所成慧，就是说你由于思维的熟练成了智慧了，哎，佛教的义理呢你一想就得思所成慧。第十步最后一步修行叫修习，很简单了，修行的修，练习的习，修习。这个用的这个名词啊，这个各个佛经啊什么可能不一样，这个可能用的是那个辩中编里头的与弥勒菩萨说的，哎，可能是这样的名词，可能用的词儿不一样，但是那个内容是一样的。第十个修习，第十个修习是干什么呀？说我也懂了，我也思维很熟练了，那修习还干什么呀？修习就是在定中思维，还是这个道理，还是色就是空，但是呢你是在定中思维，打坐的时候，这个定呢不一定要真的入那个初禅以上的定，哎，就是一般的定就行，在定中思维。为什么要在定中思维跟在这个我走着路思维有什么不同呢？走着路思维叫散心观，散心观的力量弱，散心力量弱，定心力量强，定心力量强，在定中思维的时候啊容易见到，哎，你至心一处，什么别的都空掉，什么也不想，集中力量就思考佛理，这时候力量非常强，这时候这个熏习的那个种子啊力量强，容易见到。所以在定中思维前边文思的道理很快就能够见到，到这儿一见到实法性就完了，见到之后说我见了道怎么办呢，你现在不用考虑，到时候你直接去问佛去就完了，你能见佛了你还发那个愁啊。所以我们就解决这个见到之前，说见到之前我怎么修行啊，最主要的就是实法性，最主要的就是实法性。说除了实法性之外的那个是不是修行啊，也是修行，是帮助 你成就施法行的。如果你要是把一个手段当成这个法行，就是当成这个真正的修行，那就目标搞错了。真正的修行就是这施法行，这施法行每一步都是让你在为你正道服务，都是让你在得智慧。所以下去之后呢，就是自己检查检查，书写，现在这一步我们可以很省事了，印经的时候多给一些钱啊，这个就代表我们书写了。供养这也都这个很好办了，我每次到这个那个寺里头去，寺里头你看正面是佛像，经常两边就是那个大藏经，哎，你这一供养一磕头，佛法僧，佛是佛像，然后那个菩萨罗汉都是僧了，是吧？僧是指的圣僧，见了道以上的僧，佛法僧的僧都是指的圣僧。佛法僧你这一个头下去，佛法僧三宝都供养了，是吧？这就是供养。施他，你那个如果拿出钱来应经，自然就是施他。谛听，你看这一步就难做到了。哎，好多人呢坚信说不要这个，就是读经不要起分别，这个是这个什么学经论没用，什么这个很普遍的，学经论是做学问，那是耍嘴皮子啊，数人什么数人对，入海数沙，什么这个末法邪说多的是啊，就是反正目的就是让你不要读经啊，不要玩嘴皮子啊，只管打坐。打坐是佛教吗？只管打坐，人家外道比你那个用功夫更多，外道人家根本没有佛经，根本不学艺的，人家就打坐。你看那个练气功的天天那认真着了，每天多少坐就打坐，那就是佛教吗？跟佛教一点关系没有。所以离开了智慧就没有佛教。记住，真正的修行就是施法行，其他的都是为他服务的手段。哎，到第四个谛听，这是真正就是很少人能做到，但是呢这是真正开始修行了。谛听，好好听别人讲，批读自己好好的读，自己好好的来理解。受持，要按照这个听懂的道理来做。开眼，这个就是能够帮助别人学习理解的就来帮助。然后讽诵，就是自己呢要定上功课，哎，每天呢，你像现在呢说还到不了讽诵阶段，我就读就理解，这就哎，这就也是一种这个讽诵的那个基础吧。思维，就是要走路啊，没事啊，你要是想这些道理，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了。休息还要练打坐，哎，虽然最后得不了定，打不到那么高深，没关系，你在这坐下来，心静下来，你再在坐当中坐上来思维这个道理，那就这个清净得多，力量就大得多。施法行，佛说了，说诸菩萨先在圣界行地依十法行，就依靠这十个法行。你看你修行靠什么，佛告诉你就依靠这十个法行，你就可以极善修习圣界人故，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就是加行位的那个人，就是说我说离再差两刹那就可以见到的那个人，你就可以得到十法行，就能够修到圣洁人。这就是佛告诉我们的真正的修行。到圣洁人故，故就是说由于你到这个原因，就是你修到圣洁人了，怎么后边会发生什么事呢？超过彼地正入菩萨正性力行，就是说你得到圣洁人，你就可以超过彼地。超过这个彼地的彼是哪个呢？就是圣洁行地，你就可以超过这个圣洁行地，正入，正就是实正亲正，正入什么呢？菩萨正性离生，正入了初地菩萨的正性，就是他真正的本身性，性体通用，就是正体，就是正到了初地菩萨的真正的本身，也就是说你自己就成了初地菩萨了。离生，你离开了生死轮回，跟生死轮回永远再见了，没，永远没有那回事了。我们现在都感觉生生灭灭，生来生去的有生，佛不是说这些都是无生法吗？你正到无生法，正到知道这些根本没有生起来过，你就离了生了。离生了，说无生法是什么呀？无生法是 换一个词儿叫无为法。哎，无为法是什么呀？无为法就是真如，就是空性。这个我们要证的这个东西就是无为法。无为法有很多名词，真如、空性、真实、涅槃，什么这个法界，很多名词，你这个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无生法，就是无为法。证不到无为法，你就是凡夫；证到无为法了，你就是圣者。《金刚经》说，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教承认的圣贤都是证到无为法的人，他们是以证到无为法的证的熟练不熟练的程度来有差别。都必须证到无为法，你才是圣贤。初地证到了，不熟练，那就是初地。说我修，哎，把戒圆满了，哎，那就是二地。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他都证到无为法了，对于无为法证的熟练不熟练的程度，他们有个差别。你要是没证到无为法呢，不是圣贤，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就证到这个菩萨真正本体，离了离生，哎，就是证到无为法了。这是第一步，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完成这一步。时间到了啊，是10点吧？
10点
啊，这个没想到啊，没有，我以为今天能讲好多了，没关系，就是说跟咱们见到修行之前有关系的，咱们都这个讲详细一点。像后边这个二地以上的，咱们都讲什么？就是讲明白，把这个经文讲明白就行了。咱们还是以这个为原则，因为说你讲完这个讲心经为什么要详细讲啊？因为它跟修行有关系，就是你怎么把这个法空掉，跟修行有关系。所以呢，咱们还是这个原则，就是跟修行有关系的，咱们好好讲。你像今天讲的这个非常重要。就这一小段这两句话，这就是佛告诉我们凡夫怎么修行。怎么修行啊？一是十法行，你靠十法行就能见道，这就是佛说了，靠十法行就见道。一十法行，极善修习圣洁忍，你就能得圣洁忍，得了圣洁忍，两刹那就见道，就正性得菩萨正性离生。所以呢，十法行回去好好的对照，好好琢磨琢磨，检查检查自己的修行啊，这个是不是走上正道了？是不是真正的修行？好，今天先到这儿吧。阿弥陀佛。对不起啊，把时间这个记错了，还有半小时，咱们这个尽量这个已经讲2年多了，咱们尽量那个后边讲快一点，早点结束啊。好，还打开那个小本98页，那个是多少页啊？大本。
大本是78页。
哎，78页，对，78页。好。咱们再接着来一点啊，刚上边讲到啊，正初地了，下边讲二地三地啊，咱们看这个境界。下边佛呀接着说，彼诸菩萨，就是这个正道初地的这个菩萨，由是因缘此份圆满，由于这个是这个这些的意思，哪些呢？就是上边说的这些，就是这个比诸菩萨这些正道初地的菩萨呀，由于他能够依十法行好好的修习，他正道初地了，此份圆满就是初地圆满。你可以在上边那一段那个正入那儿呀写个初地，就是依十法行修你可以正道初地。后边你看每一段最后都是一个便能正得哈，哎，后边咱们再往后便能正得几地，咱们后边可以加俩字儿。第一段呢，后边正得正入这个初地，下边呢说彼诸菩萨由是因缘，由于他修十法行的因缘，此份圆满，就是初地就圆满了，成了初地菩萨了。而注意初地菩萨之后还有什么事儿干呢？下边而这转折了，你初地菩萨圆满了，你后边还没圆满，还有什么没圆满呢？而未能于微细毁犯悟现行中正知而行，就是你还不能在微细毁犯，就是这个微细，就是说 这个到地上菩萨了，那个犯戒不可能有明显的犯戒，因为修行了那么多劫了，都是一些很小的很微细的毁犯误犯行中，而且这个犯是什么呀，是误犯，哎，他根本不可能有意的犯戒了，是误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哎，不知不觉的就犯戒了。说初地菩萨啊，他还不能够在这个误犯行中啊正知而住，就是在误犯的时候正知。什么叫正知？就是正在知，他能够当下知道，就这意思。就是说初地菩萨不能够在他误犯戒的时候啊当下就知道，哎，不能做到这一点，这还不圆满。正知而行，就是说他能够正在知，能够这个当下就知道而来修行，他对误犯的时候他不知道。初地菩萨有这么个不圆满。由是因缘，由于这个因缘，就是这个误犯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于此分中尤为圆满，就是在下一个阶段他呀还没有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为令就是叫，为了叫这一份也能够得到圆满，精勤修习便能证得。便能证得什么呢？后边你加俩字二谛，就是说你这个误犯呢也能够当下知道了，把这个误犯也给断绝了，你就证得二谛。就是说你证了初谛之后，初谛菩萨还需要在哪方面努力？就是解决这个误犯的时候不知道，就解决这个问题。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就证到二谛，二谛没有误犯了。下边彼诸菩萨由是因缘，彼这些菩萨是彼是指的谁呢？是二谛菩萨。二谛这些菩萨由是因缘，由于他解决了那个误犯问题呢，此分圆满，就是这个戒圆满了，而未能得世间圆满等持。就是他还有没圆满的是什么呢？世间圆满等持，也就是什么叫世间圆满等持呢？咱们读完啊，圆满等持等智及圆满闻陀罗尼，还差这么三个东西没有得，没有圆满。什么叫这个首先说什么叫世间，就是说这里头说的这个圆满等持等智呢，是跟世间人修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四禅八定。哎，就是咱们不是说初地菩萨可以不得四禅八定就证初地吗？哎，现在啊他要这个等持等智圆满呢，就是他圆满的这个等持等智呢，跟世间不学佛的人广修禅定的人圆满的那个呀一样，也是四禅八定。现在这个三地菩萨呀，他可以跟那个世间修四禅八定修的最好的人就一样了，就这个意思。这是世间禅定，可见你记住这个禅定这个东西呀，它不是佛教的东西，它是跟世间完全一样的。就好像桌子，哪个是佛教的桌子呀？没有佛教的桌子，那跟世间是共通的，哎，都是世间的，就是佛教把世间的东西拿来用一用。这个禅定也是这么个东西，禅定不是佛教的禅定，那是世间通用的，佛教就是拿它来这个当一个工具用，所以它叫世间。圆满就是达到最高，等持等智。先说等持，等持呢字面意思你就倒过来，就是保持平等。等持的意思就是保持平等，因为那个咱们说过梵藏文动词都在后边，宾语在前边，等持就是持等，就是说能够保持平等。说保持什么平等啊？保持这样平等，既不昏沉也不掉举，你这就叫得等持了。既不昏沉，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我打坐呢什么都不想，结果呢什么都不想，迷迷糊糊，那就叫昏沉。睡着了那就叫大昏沉。哎，既不昏沉，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啊必须心里明明白白我在打坐，哎，心里必须明明白白，这是第一个，不要掉到昏沉里头。又不掉举，什么叫掉举呢？换现代一个词儿就叫走思，走路的路，走思想的是走思，就是走神儿，老跑，那个老走神儿。哎，就是说 我这个人明明白白哈，明明白白，这个都明白呢，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胡思乱想，这叫调局。就是说你明白呢也不能明白到那个什么都明白啊，我在屋里什么谁干什么都谁干什么我都听得见，那不行。哎，就是不在这两个啊要保持平等，就是说你不能太明白，就是说你就明白一件就行了。比如说我在这念佛号，或者是观莲花，或者是数呼吸，哎，我就明白这一个就行了。哎，不能明白太多，又不能明白的太少，就是说我练这个佛号也不念了，是这个呼吸也不数了，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一会儿睡着了，那也不行。在这个调举跟昏沉之间呢保持平等，哎，既不要昏沉也不要调举，就是什么状态啊，心一境性，就是你的心老放在一个上边，第一个你不忘掉它，你这就叫明白，第二个呢你又不想别的，这就叫不调举，这就叫等持，实际上就是定，就是定总括的一个定。这个等持呢，它这个包括的范围广，就是一切修定的呀都可以叫等持。后边等至啊范围窄，就是等至，就是至是到达平等。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达那个最定的那个定体了，就是得定了。等至是什么？就是四禅八定。你证到四禅，证到那个四禅上边那个四个定，合起来算八个定。哎，就是说等至，就是你修到了，你得了定了。什么叫得定？严格的说，得定就是你证到了四禅八定，你证到初禅就算得定了，得初禅了。哎，就是说定体，就算你得到定体了，等至就是定体。就是四禅八定。等持呢包括你在正得定之前的修持，你在这儿一会儿昏沉一会儿调举来回拉，哎，昏沉了我这在这个弄明白一点啊，起来走一走，这个调举了呢我在这儿这个大声念佛，反正自己想办法吧。哎，等持圆满，等持等至，就是所有修行过程跟最后得定啊你都能够圆满了，都得了，这就是到三地菩萨啊他就圆满了。然后还有一个圆满文持陀罗尼。这个什么叫圆满文持陀罗尼呢？文持是指的这个说呀听啊这些叫文。文持陀罗尼指的就是你口中念的咒。陀罗尼是译音，如果用这个意思呢就是咒，就是真言。说三地菩萨什么叫圆满陀罗尼呢？它是有这么几个意思。到三地菩萨啊，圆满四种陀罗尼。第一个圆满法陀罗尼，这不是说这个说那个民间那个跳大绳的念那个狐狸附体啊，一念一咒狐狸精帮助他这个办一个什么事儿，给我把谁那个弄得头疼哈，这一念咒那个头疼起来了，不是这个。三地菩萨的圆满是圆满四种这个陀罗尼，第一个是法陀罗尼圆满。什么叫法陀罗尼圆满呢？就是到三地菩萨的时候，他学习佛法呀，他读一句佛法就概括了一切佛法，他就等于就是一切佛法就现前，就是说他一句佛法这个一念一切佛法都现前，就是它成一个咒，成一个整体了。哦，对了，忘了讲这个陀罗尼的这个在那个梵文里头的这个意思啊，叫这个总持，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因为你说这个咒啊，这个中国人还是这个中国字里头这个还是有不准确，还有很多误解。就是说陀罗尼的梵文的意思叫总持，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总的把握一个东西，持不是就拿住吗？总持大拿，他一把就把这个全部都拿住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得了法的总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只要一起念说我要这个学法，他一起念，他说一句法，全体法现前，全部法都就来了。总持他能够总持法，这个总持里头包含什么？ 这就很奇妙了。到三地菩萨啊，他学过的法就现前了哈，他没有学过的法也现前，闻未闻法全现前，总持就是说他一得了这个到三地的时候啊，就是法就学就全圆满了，法全来了。什么叫现前？你比如说，说我怎么叫现前呢？比如说我打坐的时候，心经就出现在面前了，你还是一个一个的字哈啊，只不过它是一下跳出来的，你还是这样一个形象，你心经跳出来了，别的经跳不出来。有的时候我这一部那个什么，他那个是全部经都跳出来，都现前，那个境界很那这个很不可思议的。但是他就是他念一句这个佛这个一句文字啊，所有的佛经都跳出来，这是得法总持。第二个得义总持，就是佛讲的那个道理得到总持。义总持什么意思呢？也是他一作义，一切法义现前。哎，他不是说我在这儿说想色就是空，哎，就空个色啊，然后我再想生是空，再空个生。到三地菩萨不是这样了，他是一想色即是空，爬一切法都空了，总持嘛，他一念一切就是一切法一现前，就是一切像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整个世界爬就空掉了。哎，总持一意现前是一切意现前。第三个是咒陀罗尼，这回你看这个咒跟陀罗尼意思不一样，这就证明咒陀罗尼两个口字底下一个几个的几，咒陀罗尼。咒陀罗尼圆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佛菩萨啊有自己的心咒或者什么咒哈，你一念他这个咒啊，或者说三地菩萨他一念一个咒哈，他能够加倍消灾，消灾免难，就是能够达到实际的效果。咒陀罗尼圆满，咒陀罗尼圆满就是说他能够起到这个广大的作用，你一念了一个咒它就能够起作用。哎，叫加倍除灾，加倍是那个被褥的被，哎，加上的意思。哎，加倍就是说咱们也叫加持是吧，你比如说你念那个六字真言，哎，这个就等于是你在跟观音菩萨获得相应，也等于是观音菩萨的加持就能够加持到你这儿。你这个你不信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他再悲心他也这个对你起不了作用。哎，你信了但是你障碍多，那观音菩萨的这个加持也是很难达到你的，这个你很难接受。哎，到咒圆满的时候那就是没有这个障碍了。哎，他念什么咒就立刻能够达到那个效果。你像这个经上经常说什么一句佛号这个消八十一劫什么生死正罪什么，这个怎么理解？就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咒或者这一句佛号啊，它的力量它的作用就有这么大。说我念了之后消了没消啊，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怎么着，消是肯定消了，但是究竟消多少这跟你的这个障碍有关系，就是说跟你的这个信服的程度，你的这个业障的这个轻重，跟你这个修行的清净的程度，你念的时候的这个心情的清净的程度，你的这个善根，你的力量都是一个综合起作用的。哎，究竟消多少，你达到没达到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消掉不一定。像我们这个业障深重的人呢、啊、这个能消一两劫的就不错了。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咒的力量啊，就是说他说的就是这个咒就有这么大力量，但是你清净不清净的人，功德大小的人，善根一样不一样的人，他那个效果呀是不一样的。到三地菩萨得咒陀罗尼圆满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念的时候再没有业障，再没有这个障碍了，他念什么咒就立刻圆满的能够起作用，这叫得咒陀罗尼。最后一个呢，得什么圆满呢？叫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圆满，这个字儿多五个字儿，能得菩萨忍陀罗尼圆满。能得菩萨忍，这个陀罗尼是管什么呢？就是菩萨行，菩萨行圆满，就是你像前头十法行，到这个初地菩萨，就是到地上菩萨修什么呀？还是十法行内容。 还是整天学佛经给别人开眼度众生，还是这些。哎，你像化身，你出地菩萨化身干什么呀？化身还是来给人们这个布施佛法，布施佛经，帮助人们这个书写供养，还是帮助别人完成十法行，还是修这些。修这些呢，到三地的时候呢，菩萨行圆满，就是能得菩萨忍，就是十法行修圆满了，不是就为了得那个叫圣洁忍吗？哎，能得菩萨忍，就是十法行圆满。嗯，就是我们在圣洁行地修的那个主要的智慧行，你到这个三地啊就圆满了。就是说，三地菩萨圆满文殊陀罗尼，一共有四种，会得这么四种圆满，这是到三地之后达到的境界。这个能得菩萨忍圆满呢，就得到三会圆满了，就是戒定慧都圆满了。你看二地不是戒圆满吗？三地不是定圆满吗？到四地这个菩萨行圆满，智慧又圆满，十法行不是智慧吗？慧又圆满，所以到三地的时候啊，是三会圆满，戒定慧三学，咱们这不是三学俱乐部吗？到三地的时候啊，不是啊，就是三地，三地的时候三学圆满，戒定慧圆满。好，下边是由是因缘，由于你这个等持圆满，这个陀罗尼圆满，于此分中啊，由是因缘，说啊，这是由于这个你这几个都还没圆满，由于这个原因呢，于此分中又未圆满，就是在这个三地上还没圆满，你是二地，二地是这个没圆满这个，你在这个三地里头还没圆满，这个此分指三地，为令此分得圆满故，为了让这个三地得圆满，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后边加一个三地。哎，就是说你这个圆满等智圆满陀罗尼之后呢，你就能证得三地。证得三地之后，该在三地里头啊，你修那个四地要证的东西。四地要证什么东西呢？下边看，彼诸菩萨三地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由于他前头修的那个呀，三地圆满了，而未能令随所获得菩提分法多修习住。下边要这个完成什么任务了呢？说他还不能叫随所获得，就是随着他所获得的，他什么时候获得啊？三地以前获得的，从我们现在学的这个菩提分法，菩提分法一共有多少啊？有37道品，37道品都叫菩提分法，就是我们修最后是为了得无上正觉，就是无上智慧。这个智慧可以分成多少种啊？可以分成37种，你一种一种修，你把这37种都修好了，你就圆满了。菩提分法一共有37种，37道品，咱们可以那个佛学基础知识上啊都有37道品，你去一个一个修，就是把菩提分成一份一份的，可以分37份。随所获得菩提分法，随着你在三地之前所学到的这37种菩提分法，一份一份的多修习住，就是多就是精进的，多多的来修习，住到菩提分法里头，住就是得了，住就是你住到智慧里头了。现在我们呢老是忘，哎，一会儿掉到这个原来生死轮回的那种贪嗔痴里头了，哎，到学佛法的时候一想，哦，这个应该是色就是空，应该是这个怎么修行都想起来了，住在智慧里头，一会儿又住到这个贪嗔痴里头。像这个三地菩萨呢，就是还没有能够随着自己获得的这37种菩提的修法呢，精进的多多的修习的住在里头，三地菩萨还不能这个就是达到圆满住。为什么？下边把原因说出来了，因为三地菩萨呀，他心还未能舍诸等智爱及法爱，还有两种贪，还有两种贪没舍掉。哪两种贪呢？他没有能够舍掉诸，就是所有的等智爱，就是那个定爱，等智不是就是那个四禅八定吗？就是定爱，就是他对这个定的这个喜爱啊没有完全舍掉。喜爱是什么呀？喜爱就是贪嘛， 贪就是贪嗔痴，那就是三毒。你由于贪爱病，你影响了你住在菩提奋发里头。你看，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说明啊，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打坐啊，打坐特别舒服，我一天坐多少？你要是光这个，就是说享受这个打坐的舒服啊，这就跟你解脱没有关系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定啊，是让你用这个定来证智慧的。你呢，喜欢上这手段了，喜欢呢，在这手段上老是享受那个定爱去，没有用，没有用。你不拿这个定去证这个智慧去，证果去，你老这叫定爱，就是那一个定比一个定舒服，一个定比一个你真正入了那就是说能够得到禅定的人呐、啊，根本瞧不起世间那个说唱会卡拉 OK 去吧，他那觉得那噪声闹心的闹心，什么看电影看电视，他绝对不去。为什么呀？那个定里头那个法乐呀，是舒服的很，所以呢。这个很容易，这个就是贪。一开始呢，我们现在就要培养这个定爱。我们现在人不喜欢定，哎呀，坐一会儿浑身难受，非要去出去说会儿闲话去才能过瘾。哎，现在要培养定爱。到你到这个四地的到三地的时候啊，由于你贪爱这个定爱，你贪爱定爱的时候，你在享受定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离开了菩提奋发，没住在菩提奋发里头。没住在智慧里头，所以呢，你不能够多休息住，就是不能够多多的修住在智慧里头。给予法爱，这个法爱，那个说释迦多少生，什么为求半寂舍全身，培养起这个对法的这个执着，那就拼命也要学佛法。法爱呢，也到最后也是这个会好不容易培养起来，但是呢。你对这个法的执着，对法爱的执着，对法产生的这个贪爱啊，也会影响你住到智慧里头。比如说像这个有法宝啊，我得了一个金刚经，是金装的啊，金皮儿，什么每个字都是什么朱砂的什么啊，哎呀，老放在心上，这是我的宝贝什么，这实际上就属于那法爱，就是。你心里头多了一个，心里头多了一个位置，多了一个那个，我有一个法宝，哎，这是我的什么镇宅之宝，这是我的什么啊，老放在心上。到最后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法不是目的，法是让你最后正果用的，哎，你这个法爱就你的心里头占一块这个，放一个地方，那个智慧就到不了这个地方，所以呢，影响你多住这个修，多住智慧。把这两个爱去掉了呀，你就能够完全住在智慧里头了。是这个三地菩萨就修这个，就是去掉定爱跟法爱。由是因缘，由于你定爱跟法爱，于此分中尤为圆满，就是于这个菩提分，多住菩提分，这个多住智慧里头，你还不能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四地。你把这个定爱跟法爱去掉了之后，你就能够完全住在智慧里头，你就得到证到四地菩萨了。四地一直到佛地完全都是智慧圆满。你看四地现在智慧圆满就是什么呢？他完全能住在智慧里头，定爱法爱都去掉了，就是时时刻刻住在智慧里头，这得就是他的智慧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叫得到了智慧圆满。但是这个智慧啊，那广大高深，后边还有这个高深境界，咱们往下看。彼诸菩萨四地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把定爱法爱一去，智慧圆满了，而未能于诸地道理如实观察。诸地最少的一个诸地就是二地，一个世俗地，一个圣义地，或者叫俗地真地，名字随便取。然后有四地，苦集灭道四地，就是说这个佛呀方便安立了很多地，诸地道理如是观察，说哎，上边我三十七菩提奋发，我老住在菩提奋发里头，我没有别的，我都是不是这份就是那份，我还要怎么圆满啊？你住在三十七菩提奋发呀，是一份一份的住，是一份一份的具体修行。诸地道理是什么呀？是一个总持总括。二地 用两份就把你三十七道品全包括了。所以这个朱棣道理的观察是一个，是叫总相或者叫共相修行。前边那个菩提分法呀叫别相自相修行。哎，所以到这个五地菩萨到这个四地菩萨修什么呀，把三十七道品啊，把这个智慧啊，一分一分的智慧啊，给它总起来，总结成二谛，来这个直接总持的来观察，来观察它的总相。就是说你在三十七道品里头一品一品住的时候啊，你还不能这个获得它的总相的一个如实观察。如实观察是什么呀？是执证。哎，就是它是什么样，如实看到，如实直接见到，这叫执证。又未能于生死涅槃弃舍一向背去作意。第二个没圆满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死跟涅槃呢弃舍一向这个背去作意，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习啊，就是学一个什么道理呢？说生死跟涅槃是两岸，我们现在在生死岸，我们没到涅槃岸。这个生死跟涅槃是相反的方向，叫一向背去。我们现在就在学这个道理，弃舍一向背去，就是说现在到这个四地菩萨的时候啊，他要把这个一向背去的这个作意啊要丢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死涅槃啊不是两岸，生死涅槃是在一起。地上菩萨呀，这个思想变了，生死里头就能证涅槃，不用到彼岸去。就是你到佛菩萨之后，他说佛在哪儿啊？他没有在那个三界之外，世界就三界大乘，佛能跑到三界之外去啊？三界之外没地方，他就在三界里头，就在生死轮回里头。佛菩萨啊，都在生死轮回里头。但是他在生死轮回里头呢不动心，在生死轮回里头都是他的化身，他本身法身不动，心不动，没有烦恼。什么叫涅槃？没有烦恼就叫涅槃。涅槃就是没有烦恼的意思，你没有烦恼你就是证涅槃了，你就是到彼岸了。所以彼岸就是此岸。释迦佛80岁的释迦佛跟我们一样生死轮回啊，这个你看有生有死，生老病死全有，吃喝拉撒睡全有。就在生死当中，释迦佛呀心里头一点烦恼没有，这就叫生死就是涅槃。所以到五地的时候啊不分了，到五地的时候不是非要我要出生死啊，我要跑到那边去，不分两边了，这边就是那边，两边成一边了，我在生死里头就证涅槃。时间到了啊，咱们就讲完这个啊，就讲完这个。现在他就是说四地菩萨他还不能于生死涅槃呢，一向背去的这个作意还不能弃舍。哎，未能弃舍一向背去作意，就是还觉得这两个呀是两岸。现在你要想证五地，你得把这个他俩不是一回事，得这个把这个作意去掉。又未能修方便所设菩提分法，说哎，菩提分法我不是修了吗？现在是说什么呢？你没能修什么呀？方便所设，就是方便，我说过方便可以直接用现在什么词啊，就是方法，方便就是方法。他没能修方法所设菩提分法。什么叫方法所设呢？就是这个他修菩提分法呀，他有办法啊，你也可以把这个译成办法，他有办法，他有了这个有办法，就是说有什么办法呢？他有三种办法，哎，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叫什么呢？叫无厌足。无厌是讨厌的厌，足是满足的足。哎，无厌足助道，帮助的助，道路的道。第一种方法叫无厌足助道。助道就是方法，助道嘛，帮助修行就是方法。哎，你也可以说无厌足办法，无厌足方法。到这个五地的菩萨的话，他就有了这个办法了，就是什么呢？他修佛法呀， 没有满足的时候，没有讨厌的时候。我们现在啊，有时候读经读读读，哎呀烦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平常老看电视，老聊闲话，这个好多天没看了，好多天没聊了，他心里头他就这个想去，哎，你让他在这打坐什么，一会儿就烦了。有讨厌的时候，有满足的时候，哎，觉得啊我现在修的不错了啊，有满足的时候。到这个五地的菩萨呀、啊，无厌足，他有这个办法，哎，这是第一种，这个他。这叫是也叫方便善巧，也叫实际上就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哎，无厌足住道。第二种呢是不休息住道，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得睡觉得休息。说我现在睡得很少了，你多打坐睡得肯定少，但还是得睡，还是得休息。到五地菩萨有办法了，有什么办法呀？不休息，不休息住道。第二种，哎，第三种。无疲倦住道，到五地菩萨的时候啊，不累，没有这个疲倦。到五地菩萨的时候圆满，这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住道就是方法，帮助你修菩提分法。到五地的时候圆满这三个，由是因缘此分，于此分中尤为圆满。由于上边三个没有圆满的这个原因，在这个第五地这一份里头还没圆满，未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五地。五地就是圆满了这三件事，就是对智慧的总相能够如实观察，能够现证，对生死涅槃一向被去的作意扔掉了，就在生死里头我就能没烦恼，就是涅槃。最后呢，我的修行可以这个有三种这个方法，就是我能够不疲倦、不休息、无厌足。好，今天就到这儿。阿弥陀佛。